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佳妍。今天呢，我们是直播的节目，佳妍在此的继续欢迎。在我们这个小时的当中，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已经守候住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在此呢跟各位呢要说一声晚上好。大家非常热闹啊，在我们的第五空间，大家晚上好，你们都吃饭了吗？佳妍呢刚刚呢就是应该吃一些比较好清淡的，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就想要说反正就试试看呐，就点了一碗比较辣的面条。结果呢，我本身已经叫那个卖给我的人说请不要加那么辣，可是他还是给我很辣，所以大家今天晚上可能会听到佳妍的声音有点沙哑，有可能就是因为我吃了比较辣的面条啊，不好意思。那我就在这呢要先跟大家讲一下，不过没关系，我还是可以讲话呢，都是很流畅的啊，所以今天晚上很高兴呢我还有声音可以在此的去做今天晚上的直播节目。请大家呢，如果在这个小时的当中你们都希望和我们在这个空中辅导来聊天呢，可以跟我们来谈一谈你的家庭状况，无论是你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或是灵命成长等等需要呢，我们为你祷告。或是呢咨询的话都可以拨打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的。我们在此也要播报一次，如果大家在收听今天晚上节目上有另外一个方式，是传统的方式啊，你可以呢使用你们的有收音机的朋友可以调到短波19公尺的1551千赫收听良友爱广播频道，就听到我们的节目。这个呢也可以跟我们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们讲清楚。那么大家想要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请你们可以调频道短波19公尺的1551千赫，或者是中波1566千赫，一有一台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空中辅导。今天晚上呢是直播的节目，请大家在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可以帮忙把我们这个13229966322的电话呢跟我们的听众或者是你们认识的朋友知道他们有需要的，都可以呢鼓励他们今天晚上拨打这个热线跟我们联系的。好，那么我们想要让佳妍的这个嗓子要先休息一下下，我们不如就先来听听今天晚上为你选来的这一首歌，特别有活力啊，可以呢把我们呢可能已经累了一整天的朋友们，请你们也可以听听看这首歌呢，可以让你有活力充沛起来，来听听年轻人们的声音啊。
爱你，把音量 声告诉我的朋友们，耶稣爱你，我也爱你。 L-O-V-E， 耶稣爱你，我也爱你。 L-O-V-E， 耶稣爱你，我也爱你。
嘿朋友，不要放弃，有个好消息
左右，嘿朋友，别再忧愁，耶稣能够成为你的好朋友。嘿朋友，一起往前走，别让不开心的事让你停留。嘿朋友，跟着我走，一起把准备好消息告诉你的朋友。告诉我的朋友们，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把音量调到最大声，告诉你你你耶稣爱你，他是破碎变完整，一定要为他做见证。告诉我的朋友们，耶稣爱你，我也爱你。
耶稣爱你，我也爱你。
L-O-V-E，
耶稣爱你，我也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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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的音的这个非常活力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叫做告诉我的朋友们。你们有把这个消息告诉你的朋友吗？唱歌的这一群朋友其实他们就很年轻了，他们是来自一个团体叫 FGA Worship， 那他们是马来西亚来的一个团队啊，所以呢他们都年轻但是有活力，而且呢也是想要告诉大家福音是需要传出去的，就是需要跟你的朋友们告诉他们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啊。今天晚上佳燕都想告诉大家耶稣爱你，我们都爱你啊！我们电台很多的老师们都很爱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是的，我们在第五空间很多的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很热闹啊，甚至呢也有共鸣，好像佳燕开始的时候告诉大家吃辣的面条让我的那个声音有点改变过来了。他们还有分享自己的故事，嗯，很好，谢谢你们，有你们陪伴呢真的不孤单啊。那我们现在呢在电话旁边已经有一位姊妹在等候，我们跟她联系了。喂你好朱姊妹。
喂你好黄老师。
你好啊朱姊妹。嗯，朱姊妹今天晚上想要继续的跟进一下您的跟丈夫的关系，那么我们在此跟听众朋友也告诉大家，我是跟你有连线过啊，就跟我们说你现在在休养身体是吧？嗯，
是的，
对对对。那么最近跟丈夫的关系呢，有没有这几天有一些改善呢？
有一些改善。
嗯，好，你说说看呢，有怎么样的改善呢？
就是跟你通电话的时候你告诉我说要制造一些两个人独处的时间，
对，
然后有沟通交流，
嗯，
然后我就到他那个上班工作的地方去，
嗯，
就是跟他一起吃饭，帮他就是洗衣服，帮他自己打扫房间，整理衣物，他很感谢我。
哇，姊妹呀，你实在我要欣赏你的行动力。当你听到我上次跟你的建议早几天而已，然后告诉你主动的去邀约你的丈夫，那么姊妹也真的有做，你主动的去丈夫工作的地方找他一起吃午饭，是不是？
吃晚饭，
对，晚饭哦，然后还主动帮助他洗衣服、做家务。那么当然呐、啊，你的丈夫他，真的是觉得除了感谢，我觉得他也是感动了。对，他有没有一些表示？有没有说谢谢你啊，老婆这些话有没有啊？
嗯。他说谢谢你老婆。
哦，有说啊。嗯，那你觉得怎么样？你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挺温暖的。
对呀、啊。你看，如果呢你可以跟丈夫呢有多一点这些交流，你就已经很快就已经可以感受到了非常具体的这一些的感谢啊，还有服务。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爱的语言呢、啊、
爱的语言。
是的，爱的语言呢、其实是一个美国的作家一本书籍，叫做爱的五个语言。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在其实是借用了，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作家，那借用了他这个概念，然后呢去大概分五个表达爱的语言。其中一个就是有一些人他怎么可以感受到爱呢？其实我们人呢都有不同的感受爱的一些的方式途径。好，那有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服务。有些人他会觉得被爱，因为他真的接受到那个一个我的家人或者是朋友或者其他人为他做的服务。那你的先生呢，他就应该第一，你为他洗衣服，还帮他收拾房间。你知道为一个丈夫做这些事啊，其实作为丈夫的他真的是觉得很被照顾到的。这个就是爱的语言的其中一个。好，那另外一个就是为什么我鼓励姊妹你要去找你的丈夫去吃饭呢？主动的去找他吃饭。另外一个爱的语言就是我们叫做优质的时间。啊，吃饭只有你跟他两个，大家都是你们俩的互动啊，人都需要有人陪伴的。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玩手机呢？因为大家都觉得手机就是他最好的陪伴者啊。你说的对吗？你的丈夫之前也是在玩手机啊，所以我们对打游戏，游戏呢在线上很多人一起玩，因为他不孤单嘛，玩游戏的时候他带入那个角色，而且可以不做自己就可以做那个游戏的那个玩家，别人也不知道他是谁，然后他们可以组团又可以自己打游戏，很有满足感。这个就是人本身，上帝创造我们本身就不是单独的嘛。你看圣经呢亚当就有夏娃嘛，上帝不是单单只做亚当，还从他的肋骨当中造了女人，所以我们人都需要有陪伴的。不过因为现在手机实在是太很多人沉迷在当中，因为我们真正的一个家人的关系很多人都缺失了。这个本身是你跟你先生是你们是互相的陪伴者，可是现在呢就缺少了。我们希望 你们要鼓励你们就要从这个手机的世界当中把它拉出来一点点，让它成为你真正的陪伴者啊，这个也是爱的语言。所以姊妹，你已经做了两个爱的语言的表达了啊，所以我要给你一个鼓励，你做得很好。
嗯，谢谢。
对，是啊，做得很好。我相信呢，你这样继续去尝试，那你的先生他会感受到的什么是爱。因为你之前告诉我，你生病了以后你要先生照顾你，对吧？
对、
嗯、对。那现在就换你可以来为他服务了，那你的内疚感就没有那么多了，是不是啊？
嗯，
对。那你觉得在跟他这些的时间，你觉得可不可以一个礼拜有一次跟他吃饭？你跟你先生，就是你们俩的，嗯
嗯，可以
可以哈。而那他有没有说也很渴望啊？你也可以问他，下一次去哪里呀、啊？然后问问他有什么喜好啊？
但是出去吃饭要花钱。
嗯、没关系啊，不一定要出去的，不一定要出去的，你也可以在家里跟他吃嘛。
嗯，可以，对。
对呀、啊，你也可以问他。
他有的时候他就说、
啊嗯、
我巴不得你天天过来呢，带我吃好吃的，他说。
哇、哦、他说啊。哇，那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假的。
你不用猜想他说是真是假，就是他说出来的这句话、
嗯、
你觉得开心吗？
我当然开心了。
对呀、啊、所以
嗯。
我觉得他已经向你说出他的一个他心里面的话了，他巴不得你可以每一天跟他带他吃好的，那你就可以问他，那你喜欢吃什么？你不一定每一次都出去啊，你也可以问他喜欢吃的，在家里煮给他吃也行啊。
嗯，
对呀、啊，嗯，这个也是很重要。夫妻关系呢，我们说结婚之前呢就是谈恋爱嘛，就只有两个人，结婚之后有了孩子，但是呢谈恋爱的时间呢都还是要有的，就是你跟你的丈夫两个，不要带孩子。
嗯， 嗯，
对啊，这个我觉得当你持续做，那么你跟丈夫万一会争吵，一定会有的，两夫妻会有吵架嘛。可是如果呢你们俩，我们说是那个情感的户口，你们存那个情感多，爱的情感多，那么你们吵架呢也会相对来说影响不会那么大。
嗯，
对，吵架也可以很快就没事。对呀、
嗯、
那么姊妹啊，你自己做到了这一点之后，你觉得还有什么事情需要为你跟丈夫祷告的？
什么事情？就是我也不是，最近好像身体有点波动，我自己好像、
嗯、你自己身体有点波动，因为你做了手术嘛。
对，手术，然后打了那个激素的那个针、
嗯、对，就会波动性情绪，对吧？
对，情绪会很波动，有点焦虑。
焦虑。
嗯。
你下一次去看医生是什么时候？
看医生，我最近刚去过的。
哦。那么医生，你有跟医生说你这个情况吗？
我跟那个手术的那个医生说过。
那他有什么建议给你？
嗯，他让我在家里面找事情做。
哦。
嗯，减少抑郁，减少焦虑。
嗯嗯嗯。但是他没有说是因为打那个针或者是药物影响。有些人可能是有副作用。 他有没有提到这一点呢？
他没有跟我说，因为我自身身体状况有一些不好，他没有就是暗示我这些方面的事情。
嗯，那么你觉得医生给你的建议，你觉得你可以做得到吗？
嗯，做到就是，嗯，因为身体上面不好，就是喜欢想法比较多，就胡思乱想的，所以不能很好的做事情。
嗯，你在想什么？
嗯，想什么？就是做事情会注意力不集中。
嗯哼。所以就是以前会有吗？你生病之前你会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人吗？
嗯，是我以前就是精神状况会那个。
嗯，以前都会有不集中的时候。
对，有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也有些不集中。
嗯，读经你会读多长？每一次
读三章。
这个是你自己的习惯呢，还是你教会需要你们读三章？
教会里面就是叫我们一次读三章这样。
但是他们有没有人陪你一起读啊？或者你读完以后，他们会不会分享的？
没有。
没有，就只要叫你们读经，可是没有解释，没有解经吗？
没有。
这个呢，姊妹，我们可以这样子给你一个建议，因为呢，读圣经呢，如果你发现自己一次不能读那么多的话，你就把它减那个量，可以每一次只看。不用太多的。虽然我不知道你的教会为什么，他们可能是建议你们一天三章，不过没有说一定要一天三章，是不是？
是的。
嗯，所以你可以调的。读经呢，我们说你只要养成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很久的习惯，但是你读经还需要懂得它里面的意思。所以如果你只看但是你不理解，圣经对你来说也没有帮助的。
对的。
嗯，如果你发现自己一天不能读三章，你会走神，那不如你就先来一天读几节的圣经，可以吗？
可以。
对啊，或者是如果你看你自己的能力了，因为有些人他说几节太短了，太少了，
可以读一章。
一章，对。可是你也要看你是从什么地方读哦，因为你从旧约开始读或者是从新约开始读，旧约呢就头开始的时候呢还是可以明白，不太难啊，那些创世纪呀的一些故事呀。可是到你后面呢、那些我们说是那个民宿那些，如果你没有解经，没有背景，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的，对不对？
对。
对呀、所以你必须要你读经、你还需要去看解释圣经的一些资料。
哦、
对呀、当你真的研读啊，那应该都花不少时间了。这个，对，
对
呀、但是我是建议姊妹，因为你现在在休养啊，你身体跟精神不太说很敏锐嘛，不如我们从最简单的开始。你读经现在有计划吗？
读经就是按顺序读的，
哦，
就是一天读三章这样。
我知道，但是你教会给你读经表吗？
没有。
没有啊，你是自己去决定读哪一章吗？
我是从那个新约开始读的， 读完了就读那个诗篇还有那个箴言书什么的。
对对对，那你现在读到哪里？
我现在那个新约读完了。
哦，那么你今年开始你是觉得要从哪里开始读起呀？
我现在读的诗篇嘛。
哦，已经在读诗篇了。好啊，那你就继续的读诗篇，诗篇也是挺好读的。万一真的是不明白了，你就把那个不明白的地方你可以写下来画下来，然后你也可以来询问跟打电话来询问也行，或者说我们其实如果你可以听我们良友电台很多我们很丰富的这个一些的资料，如果你需要的话也可以来询问说啊，我需要诗篇的那些资料啊，怎么可以拿到，那我们看看可不可以给你一些参考好吗？
好的。
嗯，好啊。好的，谢谢姊妹，今天很高兴可以听到你的这个跟丈夫的一个互动啊，你继续的慢慢的跟他建立好这个关系呢，我相信你们夫妻关系一定会有很大进步的。感谢朱姊妹的电话。
空中辅导伴随着我过了一天可快了，刚信主的时候就不明白嘛，后来一个姐妹发给我这个空中辅导。我老公这样他信了，有时候软弱的时候他一生气我就跟他发脾气，我成天痛苦流泪给主祷告，我主啊你改变他吧。后来我听了这个空中辅导啊，慢慢的不是改变他，改变我。
可不可以别生气，心脏无力，多带点爱就会多一些温馨，也可以多点时间看风景。
你看耶稣都钉在十字架上了，我说我也得饶恕他，我就慢慢的不发脾气了。神改变我了，改变了，慢慢神也改变他了，我们这家庭也好了，也和睦了。
拿出骄傲装进谦卑，拿出自卑装进信心，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空中辅导今天晚上是直播的节目，嘉言继续在这呢。在八点前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13229966322跟我们联系的。那么我们现在在电话旁边有另外一位的弟兄。喂你好。喂你好，是新弟兄是吧？你是弟兄。哎你好。
喂。
哎听到吗？你好啊弟兄。
哎，你好，是黄子母吧？
对对，我是黄嘉言老师，你好。
啊，你好，你好。
哎，弟兄，今天你跟你太太一起打电话来是吧？
啊，是的。
哦，很好啊，你们是想要问你们女儿的问题吗？
对对，我让我妻子和你说。
你说
女儿的
婚姻是？女儿的。哦，是吗？
嘿，你好，哎，姊妹你好。
啊
姊妹你这个怎么称呼你什么姊妹？
我姓妞。
哦，廖吗？
我姓妞。
又姊妹。刘姊妹。
啊，
哦，刘姊妹。
对对对，刘姊妹。
明白了，听到了。刘姊妹你好哈。那你们今天想问是女儿的哪一方面的问题呀？
女儿的婚姻。就是讲，今年子六月份给他定好了。定好了呢，就讲人家那朋友讲的，明年子五月份叫他两个，就是讲把事办了，结婚。但是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弄那个，就是讲你看，就是，就讲女儿呢还在犹豫，对这个婚姻呢，也不是太弄那个，你看看。
哦。
就是女儿有这种，不想太想结婚，你看看。
你说你的女儿不想结婚吗？
对。
但是是谁帮他订的婚呢？
就讲你讲的时候，他就讲的，哎呦，好嘛好嘛。等到快到结婚的时候，他又犹豫，又不想结婚了。
哦，
就是、快到个眼的时候，他又不想结婚了。
哦，嗯，您说呢？他是六月上一年六月订的婚，对吧？
对。
然后一直准备准备，但是又一直好像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那到现在你要他去？真的要去准备，他又说不想结婚了。哦，
对，
有没有问他为什么？
哎、这个婚姻呢，是他自己谈的。
哦，对，
离我们家远，有七八百里路。
嗯，
我反正一直就是讲不怎么同意的。
哦，
不怎么同意。后来呢，他两个就是讲谈了这么多年了，有两三年了，有三年了。
哦哦哦哦，
最后就讲的，他就讲的。他就心里想要定定的，好，我也就讲的，哎呦，谈那么多年了，好，就给他定了，定了。现在呢，又结婚了，你有好多的事情，反正就是讲，也不是讲他不，也不是完全他不想结婚的原因，也是有好多的事情，就是讲，哎，感谢主吧，就是上面有拦阻的那种。
嗯，对。
嗯，就也有好多的事情。就是要来跟这事情搞得困扰子阻拦子，就是要不顺意那种。
嗯嗯。那你的姑娘她几岁呀？她的年纪多大呀？
她是两千年的26个年头了啊。
哦，26也是26了。那么您知道她的？对方呢，你的那个女儿的男朋友呢，他几岁呀、
啊？他大了，他比他大5岁。
哦。
但是家庭条件呢也差，就是讲马大的年纪也大了，反正比俺们大10来岁了。
哦。你们知道对方？有没有也很积极的准备这个结婚呢？还是跟你女儿一样就没有太多的行动啊？
他家行动了。
他家一行动，对方就很想要急着要结。
对。
可是你家姑娘不想。
就是叫装潢了呀。
哇。
已经在催了。
哦哦哦。那么你家姑娘她不想的最大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讲，反正最大原因也是，家庭的反正缘故。就是讲，他想，要点东西吧，那头就是讲，没有钱呀，没有这没有那的，就是这么讲。他讲的心里就不怎么愉快的那种。
嗯，那么他想要怎么样呢？他本身他的期望是怎么样才觉得是可以结婚呢、啊？
他现在就是讲不准，就是讲，反正对婚姻就是讲没有什么多大的那，就想的跟谁结婚都没有一个人现在好一点，就是讲那种，就是讲你要
一个人会好一点，
吵嘴呀，什么的都有争执，反正
就是很害怕走进婚姻呢。啊，简单来说就是怕走进婚姻了，就是有忧虑了。
对对对，
嗯。哦、oh, ，
就是走进婚姻就怕有这些事情嘛，就是讲的、嗯，他就对这些事情就是好敏感的那种。
对对对，那他身边，比如有没有一些朋友，他们可以去询问
呢、啊？有一个女孩子是我家一个亲戚，
嗯，
是我老公的他姑，他姑妈呀的女儿，
嗯，
他两个给的玩的是挺好的，
嗯。对，他可以跟他说说看吗？或者说有人可以分担一下他的焦虑吗？
嗯，对，
他
就讲我现在就反正、
嗯、
啊，
你说，
我现在就为他祷告，就想上帝来，反正上帝是全能的，看能改变他的个，就是要不要给他一些这种婚姻上面的困锁，我都讲。
嗯，因为哈、啊，姊妹啊。的确会的。现在的年轻人呢、啊，第一啊，其实他们愿意走进婚姻呢，这个也已经是一个他们的决定，选择 已经是我们觉得是已经有一个勇气了，因为呢身边有很多人都会说不要那么早结婚，或者觉得这个对婚姻有恐惧。不过就是说他们如果真的决定要结婚，我想有没有可能因为我不知道你的女儿她有没有信主，或者她有没有到教会去。
但他没有到教会去，
没有去教会，但是他信主吗？或者说他，
但是他没有信，但是我们一家都信，他也
哦，
那天也跟他讲，我那天给你祷告也靠上帝，
嗯，
还讲好，就是讲没有到教会去。
对呀，我觉得哈，那个时候呢，这个是一个好的一个机会，可以让他知道，的确呢，我们跟。走进一个关系当中，我们都说基督徒我们要做婚前辅导，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结婚前我们一定会有一些的忧虑，我们要了解自己也了解对方，这样我们走进婚姻当中我们才会有一个保障啊，对我自己的心理上心灵上他其实是需要了解多一点，所以呢他有焦虑呢是可以理解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有没有谁可以呢帮助你的女儿？比如教会里面有一些辅导的老师、牧者、传道人，有机会你可以邀请他来跟他谈一谈话。嗯，
好的，好，
可以让他呢，因为姑娘26岁，我觉得需要一个好像我们这一类的。一些长辈啊也行，可能我们是老师或者我们有经验，我们可以来听听他的忧虑是什么。因为他之前很想结婚，可是后来又恐惧了，但是他恐惧什么，你必须要帮他梳理他的恐惧。如果他身边没有人跟他可以有这样的分享，那么他就要独自面对，他就很孤单了，对不对啊？
对
啊，不单单是你的姑娘，其实她的对象都需要有一个这样的角色，一个我们说婚前辅导的一个好处，就是必须要两个人一起来谈一谈。比如他们俩的家庭是不是大家来自不同家庭，一定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文化，对于婚姻的期望是什么？
他家不信耶稣。
对了，你看，就是信仰就不一样啦。不单单信仰不一样，你们家的背景呢？你们大家养育孩子的方法呢？他们有没有一些愿景？对于自己组织家庭以后，比如一个。是不是大家都想要生孩子，生多少个孩子，然后生了孩子以后要怎么去教育，那个方法其实有好多的东西结婚前都先要谈好的，不单单是钱。姊妹你知道吗？
你又跟他谈这些事情，他都不想结婚。你要跟他谈以后孩子的事情，这生活上面的油盐酱醋的事情，那他是更不愿意结婚。
哎，不一定哦，那有就要看跟他谈的那个角度是，我们跟他谈并不是说一些负面的，你看有很多很好的见证啊，一些美满婚姻的故事呀，为什么这个世界除了有很多人可能他们走进婚姻里面都有碰撞，或者是有一些是会有摩擦，可是又为什么有很多他们经过摩擦以后他们还是很美满的婚姻？我们不能单单看故事的一边，我们还需要看另外的一边。结婚对我们人生来说是一个大事，我们要长大，我们要成长，我们就需要走进这个双方关系，但是不一定所有的人结了婚以后都不好的，对不对啊？所以你就要给他看一下，有为什么别人有一些很好的，那他们怎么做得到的，对不对？
就是
是呀，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我们为什么我说你要看看你身边有什么资源？我不知道姊妹的教会有没有一些长辈们，或者是一些牧者，或者对，可以邀请他跟你女儿谈一谈。我们不是要他跟着什么什么，而是要看。跟他谈一谈，了解一下他的恐惧是什么。我们首先了解，可能他看了听了太多，这个世界上很多那些都是失败的例子，或者一些不好的例子。那我们不如给他看一些，诶，也有成功的例子呀，也有很多美满婚姻教出来的孩子都很健康，他们怎么做得到的？诶，有好些他们有基督教背景的家庭，夫妻俩都是很爱主的，也有很爱孩子的，在爱的教育当中培育的孩子。那么对方他们怎么经营家庭，我们就看那些啊，对不对啊？
对，我那时候就想着叫他，我家女儿有点个内向，但是不怎么说话，不是太开朗的那种。
嗯，
我那时就想着叫他找一个能有信上帝的、信耶稣的弟兄，那好些。
我告诉你呀，不是只是信耶稣就代表好啊，而是信了以后，他是真的认真追求信仰，而且呢，也真的是价值观是很相近的，他们才会可以沟通得来的。不过因为我不知道你女儿现在的对象哈，他虽然对方可能还没信，不过也不代表他会抗拒。你们有没有尝试过向对方来传福音呢？
那没说过。
对呀。
但是我家这个呢，这个女儿，他那个男孩子，反正一家子就是讲，我反正是不大喜欢。
那么如果是这样，
他家的条件你肯定有点个。家条件也差，有时候女儿呢，因为她要这也没有，要那也没有，反正我心里也是不分的那个。
那有可能就
这个婚姻也是
这样子，为什么你们会答应他呢？
反正
那之前为什么要答应呢？
之前呢，我也就想着答应，我就想着反正这结婚的这个事情呢，他该能讲什么子。该没有那么多的事情，有时候你讲你，他那头就讲你，没有的，感觉你心里头就有点个烦。
那么我就建议姊妹啊，我建议你，既然你都有意见，然后你女儿现在又逃避了，你们好像，对呀，好像你也不是说很希望要看到他组织家庭，或者说希望跟这一位的对象组织家庭。
其实是母亲，我跟你讲一句那里，我就觉得女儿就是要对这个婚姻没有那么肯定那种，知道吧？我这就是讲，我还不喜欢这，还喜欢我都是顺从他的，感谢主吧。我就想，我就顾虑到什么点，我就顾虑这一点，我就顾虑女儿的这个婚姻没有这么太肯定，我怕以后天去了，假如这个日子过得不幸福，就想过得不幸福，过不了快去，
那
我就想怕这个。
如果这样子的话，姊妹
就
趁现在还没有走进婚姻，你还有时间，你就不要，
对，
你就不要
就
对，你
就
不要急了。
来看看这个婚姻怎么样？
我反而是建议啊，你跟他一起来，因为既然你打电话给我们，我们有好些很好的那个，我们说是婚姻的准备呀。一些的材料啊，还有我们一些过去好多很好的节目的栏目，你也可以跟他一起听听看，你邀请他一起看听听看呢，什么是美满婚姻呢，这些他都可以了解嘛，对不对？
好，
对你我们就后台同工可以跟你联系，看我们怎么把这些材料跟你来交给你，来你自己先听听或者看一看，然后你可以分享给你的女儿嘛。我觉得现在既然就是她还没走进婚姻，就要趁着这个时间， 你们就来打好这个基础啊。
对对对，我也就这个意思。
嗯、对，那么我也希望说，姊妹，你也可以邀请你女儿一起祷告，为自己的婚姻的人生大事。既然就是你不知道会不会有幸福，我们就不如现在邀请你女儿，就是这些时候，你不如就把生命交给耶稣，让他来为你做主啊。其实也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呀、啊，有没有想过啊？
对，好吗？好吗？
对，这个是你们父母需要做的责任。嗯、况且你是他的妈妈，你也是基督徒，你要把最好的东西传给你的女儿，就是信仰嘛，对不对？
对，
是，
对对对，
好，那不如你就先做好这一部分，我们往后再跟进，看看你的女儿，如果她愿意，我们都很欢迎她跟我们聊天，看看她对婚姻的一些恐惧有什么期望，我们可以帮她梳理， 好吗？
也谢谢师母，你们为她祷告，为她这个婚姻祷告，反正，就是要一，反正上帝是什么都知道的，这个婚姻就适合她，不适合她，也要上帝来帮助，来给他做决定嘛。
首先就要为你的女儿她自己愿意跟随主，才可以让耶稣来做决定嘛。如果她还没愿意接受主的话，她怎么可以让耶稣来帮她做主啊？对不对呀、啊？
对对对，
是啊，
对对，
好啊。那为你的女儿跟你的交流在这事情上，可以。对，也希望姊妹你可以向你的女儿传福音，带着她一起祷告，为自己的人生大事，这个就是一个机会了。好，我们也会纪念你们的哈，谢谢你的电话。
孩子好比一棵幼苗，家庭就是包裹幼苗根部的土壤，土壤如果肥沃，就有足够的营养供应他成长所需的养分。
父母好比一个园丁，培育幼苗成长都需要动手松土，按时浇灌施肥，让幼苗茁壮成长。
空中辅导为每位园丁提供一切栽种幼苗的知识和技巧，让我们一起努力为幼苗打造最美好的环境吧。
空中辅导今天晚上是直播的节目，我们继续来欢迎我们下一位的听众。喂，你好，朱姊妹。
哎，佳怡老师晚上好。
哎，你好，朱姊妹啊，今天晚上我们把握时间跟你来谈一谈，你今天想要问我们什么问题呀、啊？
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跟你说。
哦，你试试看呢、啊，慢慢说。哦，可以的，嗯嗯。
因为听你们的节目这么长时间，而且其实我就是之前没离开我丈夫之前，
嗯，
我的信仰知识从听你们良友电台所有的节目开始，信仰知识很多，但是和神的关系建立不起来，
嗯，
然后呢就是经常犯罪，然后就是没法跟谁有深入的交流。后来我就给你们打电话吧，但是有时候我记得从去年我给你打电话开始，我有时候我就直接跟你说，佳怡老师你说的你给我的建议我都做不到，我真的那时候我真的做不到。然后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不是没有给你们打电话，没有给你们交流嘛，
嗯，
其实那段时间我犯罪了。其实之前就是没有犯那个罪之前，我也是大大小小的罪犯。我记得去年就是我给你打电话，我跟你说这个我女儿就是说不挺信耶稣，然后那一段时间还有我丈夫打我，然后我离开，
对，
我离开我丈夫，然后我觉得我离开他我有罪恶感，后来你开导我以后才没有罪恶感。
嗯，
其实那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丈夫他说要拿车间的一个衣架，然后我也去拿了，后来神就责备我说这是偷东西，然后我觉得我经常跟我丈夫在一起，就是大大小小的罪也经常犯，还有一些隐瞒的罪，无法开口的罪，都是没有办法离开。然后透过我丈夫出轨吧，我真的把那个罪真的放下了，神把我除去了。 然后呢，但是呢，我就是有一颗，就是我丈夫出轨以后，我也记得每一次我丈夫打我，还有我丈夫要拉我去那个，去拉我，我记得去年他拉要拉我去，告诉我要把我车要让车撞死我，我记得我也跟你说过，我给你打过电话，
嗯，
然后但是我没有勇气离开他，就是我还爱他，我就感觉我特别爱他，然后没有勇气离开他嘛，
嗯，
然后就成去年我就有一个就是。那时候也跟神关系没有办法建立起来嘛，然后我就，其实因为他出轨以后嘛，我很痛苦，然后就有一种心里想要报复他的心理状态，但是我知道那是不对，所以就一直压着自己，然后，我就因为有一个，我就是之前有一个老师他，我们两个就是有彼此表达爱意，后来他就结婚了，然后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毕竟是。身为一个姊妹，就是自己特别想嫁给一个基督徒，然后又是和自己的民族是一样的，又是自己的老师是吗，然后就比较崇拜他，那时候吧我就是崇拜人比崇拜神还大，然后就是我就心里就想着说，去年我就想着说，哎，那我丈夫这么欺负我，我还爱他，还舍不得离开他，那我就去就是重新去思想这个，就是重新去想那个就是忘不掉的那个崇拜的那个人吧，然后我就这么多年我也没有就是快20年了都没有，我们都没有联系过，都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因为我听说他去他妻子那边当上美女去了，然后我就从别的姊妹那里要到他妻子的快手号，然后我就跟他妻子在快手号上我们就互动了以后呢，就今年那个。我以为就是，我以为只是我对他念念不忘，他不会对我那个有任何的感情嘛。然后我就是只是在跟他妻子做朋友。后来就是今年他妻子出去打工以后，他联系我，他主动联系我，然后他问我怎么样，我说我就，就是刚开始没说，但是后来时间长了，我就跟他说我丈夫出轨还有家暴，然后就跟他说这些。后来我们聊着聊着，然后我以为。就是我以为只是我对他念念不忘，他不会对我有任何感情嘛，但是他还是最后我们两个就是聊着聊着两个人就是旧情复燃了，然后就是4月份的时候，我就是那时候因为我丈夫也是怎么说呢，我们两个也分开了嘛，然后因为他非要让我去给他去给他做买卖，但是他每一次就是把钱都浪费光，我记得好像跟你们说过，就是把钱都给浪费光，然后一分钱挣不到，现在就是债务越来越多，都快20多万了，债务越来越多，其实这些债务其实我们两个同心合意干活，只要他听好好的干活是早就能还完的，但是他不听我的，他就只想着就是做点轻松的，然后不好好的干活，就是只想抓大钱，就是想赚钱，然后他就去做买卖，然后我没跟他去，我说好好的挣钱吧，我说而且去年我记得我跟他在一起也是白天好好的上班，晚上他折磨我一直睡不着，折磨的晚上睡不着，所以我真的我眼睛，我记得我跟你们说过好像我眼睛出问题了，所以我不打算再跟他在一起了，因为在一起我的身体真的实在是顶不下去了嘛，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很危险的时候，我和我那个之前神学老师，我们犯罪了，然后后来我们就悔改了嘛，后来我们就不再联系了，但是我丈夫有点察觉到了嘛，然后我丈夫就是打我，然后威胁我，然后我就跟他承认了一点以后，他就用手机录完视频以后，他就把我拉到车上。本来他之前没有理由打我的时候，他就打我打得很严重嘛。这一次他有了理由打我了，那他更有理由了嘛。然后就折磨了一晚上。那晚天晚上我好不容易逃出来，就是逃到厂门口，我求两个保安帮我报警，他们也没有帮我报。然后我被他折磨了一晚上。第二天我报警，然后警察把我带走了，然后我离开了他。但是后来就是还是舍不得离开他，我以为就是我把对他的爱 就是转移了以后我就会死的离开他。可是后来他一只要一打电话我还是回去，一打电话我还是回去。就是因为佳妍老师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你应该是懂的，就是这些家暴男他们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控制欲很强，是不是？
嗯，
就是对他控制欲很强，而且我也很怕他嘛。然后我就每一次离开他，他一打电话一恐吓我就回去了，害怕他一会儿回去了。其实也不说害怕吧，那时候还爱他吧，所以就这样又回去了。但是我跟我老师就是从那以后就是再也没有联系过嘛，因为他妻子回来，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
姊妹啊、这样哈，因为我们今天是直播的节目啊，时间呢有可能有点紧张，我希望说今天晚上我听到姊妹你这么坦诚的一个分享，我很希望可以为你继续的做一些的，就是我们可以谈啊。那么不如这样子，我首先我知道你有忧虑你的女儿，因为你之前也一直有跟我们谈过，就是你最不能放下的也是女儿嘛。你自己的事情呢，我们当然也需要为姊妹祷告，你最重要就是你知道你做错了，你不要再回到那个错的当中。嗯，
不会了，
对对，那对，是的。现在我们希望说可以的话呢，姊妹你是不是心里还是很担心女儿的，那个她的生活呀？你很挂念他是不是？嗯，
我今天晚上给你打电话的问题是，
嗯，
我要不要再去打电话跟我丈夫承认我这个犯罪的事实？然后呢，
嗯，
我女儿希望我回去照顾她，但是如果我回去又要被我丈夫和婆婆他们关起门来打，我回去如果真的认了罪，肯定是被打死也是。
其实我觉得姊妹啊，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只可以给你一个很大、一个很直接的方向，就是说，现在我觉得有一些的举动我们暂时不要轻举妄动，反而是你今天我才第一次听到你过去所说的你所说的犯罪的那个对象啊，我觉得那个问题也是挺严重。要不这样子，我们先不要做任何事，你自己的心理状态跟你的情绪都还没搞定，对吧？那我再约你时间再谈一谈好不好？好，好，
什么时间呢？
那我后台同工可以跟你再联系，因为你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今天晚上我们不能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我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可以给你啊。不过我真的很想要为你祷告，所以我们后台同工跟你再约时间的时候，同时呢，请大家现在在听节目的各位呢，我们都要为朱姊妹呢的这个问题来祷告啊，希望大家都听过，纪念今天三位的听众跟我们分享的。今天晚上我们时间到了，我们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